我们今天呢，那么继续是在普光明殿重会普光明殿，那么讲第27十定品。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是讲十大傻妹这个部分，因为普贤菩萨呢，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是在这里现身说法。那么普贤菩萨呢，他问了，那么世尊呢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普贤菩萨呢？他说普贤菩萨在哪里？他说普贤菩萨本来就在这里，就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呢？所以呢，这个世尊呢才会跟他跟大家讲这样一个事情。他说呢，普贤菩萨呢，因为他是住在甚深处，所谓的甚深处呢，就是说他亲近我住啊，出无动矣，本来就没有动过，所以他一直都在这个道场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华藏讲堂，其实在讲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菩萨今即在，现在就在。这个部分呢，对于一个学佛的佛门弟子而言，就必须有这样子的啊，这种真正的领受跟感受才行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说，以后宗教的成分会越来就越多。怎么说呢？你进了佛寺，你只觉得，你说以前郑老师讲过嘛，这个佛像只是像，它只是一个现象，它像一部经典一样，我们看的佛像，佛像表现出来，那么它的32相80随行好，所以佛像不算什么嘛。可是呢，现在就要告诉你，当你在拜那个佛像的时候，那个佛像就是佛，就是没有那个佛像之后，你在念佛的时候，佛与你同在。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十方诸佛之间跟你之间是真正，因为你诚心的念，而你十方诸佛已经礼敬回来了。所以念佛，所以只称那一念，那么他就在那一念里头成就，只在那个地方静坐的，就在那一次静坐里头成就。所以我记得《法华经》里头呢，《妙法莲华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若人静坐啊，那么一息雨啊，如果一个人呢、啊、静坐一息雨，就是静坐那一刹那的时间呢，胜过恒沙七宝塔，胜过你去建造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七宝塔。”所以你要注意，他在《妙法莲华经》讲这件事情呢，是只是人能够静坐那一息雨。啊，那一个息雨很短的时间的静坐，那我们也经常有的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静坐在那个地方坐一息雨，坐短短的一个时间，你办得到的，并不是办不到。但是你因为你在能够用身心啊起那一念的时候，所以一息雨之间参访了十方法界，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胜过恒沙七宝塔的意思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普贤菩萨今即在，那么普贤在，你看到的不是普贤的身真正的身相，而是普贤的法身相今就在。你家里常常念佛，你家里就有护法；你家里常常念观音菩萨，家里也有护法；你常常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也身边都有护法。嗯，我给各位讲一点都不错的。我们同修呢，那么有一天有一位我们的同修就跟我提这事情，说：“郑老师，我可以不必跟你谈这，我 我是今天有感这样跟老师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事实上找那灵媒要来看我们看不到的，他去试过灵媒看不到他，你说是不是？你不信你都可以试试看。一个人常念佛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你念佛的时候好像你就是练习练了以后心就静，说念佛是跟他心挂清净，你以为要念佛是只有念的心清净这样一件事情，那你把念佛这件事情已经它的丰富的意义给丢掉太多了。你要练的清净也可以练别的东西练清净呢，你练心里头练别的，是不是？你可以练别的一样可以使自己清净，你可以练一练不练的练，是不是可以呀？你还可以清净下来，你也可以练练一个练一个声音，你知道 TM 啊，那种所谓超觉静坐，它有一种定音，就是你自己有这么一个定的音，那么你可以进入那个定里头去，那也是练。所以静坐里头用我们的六根能够进去的，用耳根那一念也可以进去，用我的眼根那一念也可以进去。有的人只要那个香一烧，看到香烟袅袅的时候，马上进入定境，它是由眼根进入定境的，它也是念。但是真正念佛不只是那个念佛的那个声音使你定，而是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你的护法就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个念普贤菩萨的时候，有如普贤菩萨就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普贤菩萨呢，现在呢，他现在要说法，说什么法？要说十大沙妹的法。而十大沙妹的法是谁要他说的呢？那这菩萨，这是普贤要说的呢，是由释迦牟尼佛，是由世尊要他来说的，来说这十大沙妹。当时呢，这个世尊呢，告诉普贤菩萨说：“普贤，如应为普眼及此会中诸菩萨众说十大沙妹，令得善入，成满普贤所有行愿。要统摄普贤的所有行愿，要从十大沙妹着手。也就是说，所有的整个修行的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实践力行的修行，要从十大沙妹去入手才行。那么十大沙妹要入手，我们今天要谈的十大沙妹其实究竟起来只有一个沙妹，没有十大沙妹。十大沙妹是分说有十啊，合说只有一，就只有一个沙妹啊。沙妹就是正定的意思，可是有一个跟它相关的一些语词啊，比如说奢摩他、奢摩地，要注意奢摩他跟奢摩地。奢摩他的那个奢摩他指的是指我们心定下来的那个定，也就是止的意思，我们的心止啊。这个止的观呢，就是讲止观的那个止，所以连儒家里头也是这么讲，止于至善的那个止啊，止于至善，不是我到至善那个地方停下来，不是，是只有止才有至善，因为只有止的时候才有智慧，只有止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定的功夫，才是智慧的来源，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定最善的地方停下来，永远也没有一个最善的地方停下来。人世间本来就没有最善，如果有最善的话，就是我能满足于我现在并不让我很圆满的这些东西，这件事情就是圆满。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你能够接纳而能够知足于你不十全十美的这些东西，就是圆满。但是你要接纳它，就必须从止下手，没有止就不能下手。你整天老挑剔自己，整天老是认为自己这里做的不够，那里做的不够，整天想着别人都会批评我，不想着别人怎么看待我，那么你整天都在想着别人怎么看待你，那你整天就要奉承这么多人都来不及了，那你怎么可能会回过头来让自己的生活活得好呢？所以十大沙妹里头，它事实上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啥呢？就是正定。正定呢，奢摩他，那就是定的意思，也就是止的意思，止观的止，有止才有观，可是观中一定有止，所以没有止就无所谓观啊。那么奢摩地呢，就是指定境，我们进入了定了以后的那个境界，叫做定境，叫奢摩地。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是十大沙昧呢，这个沙昧呢指的是指正定，这个定是一个正定。那么这里面呢讲了十大沙昧，这里面有普光明沙昧、妙光明沙昧，那么往诸佛国神通沙昧、清净身心行沙昧、知过去庄严藏沙昧、智光明藏沙昧、指一切世界佛庄严沙昧、一切众生差别身沙昧、法界自在沙昧、无碍轮沙昧。你看起来有十大沙昧，其实只有一个沙昧。什么沙昧？我刚刚讲的差不多已经讲完了。你真的很平静的在这样念了一声佛，那么你既是往诸佛国神通沙昧，那么你同时呢，那也是一样是法界自在沙昧，你也是一样，你智光明藏沙昧一样的。你因为你心里面的能够止，心里面就变得平静，所以一切众生差别没有了。所以一切众生的差别里头，你看到他们的差别，可是你又不会被这个差别牵着走。智光明藏昧沙昧跟前面的妙光明还有普光明，其实智慧一定是普照的，所以是普光明。可是智慧本身也一定是啊，很可以就变成我们能够变产生一种妙用的，所以妙光明沙昧。所以这十个沙昧里头，普贤菩萨是苦口婆心的分十个来说，事实上真讲起来，这十个沙昧融合是一个沙昧。我们来看呢，这个普光明沙昧这个部分。什么是普光明沙昧？光是这个普光明沙昧就可以摄受以后的九个普光明沙昧。什么是普？我们上次就讲过，普门呢、啊、就是那个普，普就是宽广没有界限，心里面真正开悟的那个就是普。所以普光明沙昧，这个光明呢，是这里面提到有五种法要。我们先别谈这五种法要啊，就自无尽心无边定自在，那么自巧现观超觉，这四种这五种法要，我们先别谈这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些值得我们大家省思的一些公案呢，我觉得还比较容易，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些比较更深一层次的一种显发。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禅师叫药山禅师。那么这药山禅师呢，他这个在这个禅宗里头，他以后启发的这个弟子也是很多的。那么药山呢，他这个有一位弟子呢，就叫李祥。那么李祥呢，这个他自己呢，这个有一天呢，就是因为听说啊，这个药山呢，他这个修行的非常好，所以特地呢，听说而来亲近这个药山禅师。可是呢，他来到了药山禅师这里的时候呢，药山禅师呢是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拿来一本经典呢，在那边看他的弟子呢，啊，知客师呢，把他引荐去看药山的时候。药山连抬起头来都不抬起头来。当时李祥是县太爷啊，当时县太爷是够大的了，那够大的父母官来看啊，人最怕的就是管父母官来，你连看他一眼都不看他一眼，站起来都不肯站起来，这应该心里面是够定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耳朵听不到了，眼睛看不见了，他不站起来；另外一种人就是大定，他站不起来；还有一种人是假装的，我刻意给你看看我是有定的人。三种人，但是我想想，药山 他会是哪一种呢？亚山他很专注的这天拿了一本书在那里看着，很专注在那里看着。李翔站在那个地方想一想看一看，李翔心里面就不定了，马上就不定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定？你看我是一个县太爷，站在你这个小小的小和尚面前哈，你看你连看我都不看我，心里面就动了，到底现在谁是定谁不定，谁是得啥呢谁没有得啥呢？你这两个马上站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一个是定的，一个是不定的。那么不定的就会被这个就绕着这个定的在转，那么所以呢他就开始转了，转的时候就讲话了。所以李翔就讲话了，他说啊，这个闻声啊，闻声音呢 不如呢眼见，就是眼睛自己直接来看，意思就是说我听说你是的，我看看原来是一个瘦老头，是一位这么样子的一位禅师啊，闻声啊，不如啊我眼来看，不如眼见。这个听完了以后，药山听他这么讲完了，但也知道他心很急的才讲这句话，是不是？所以他就看看他说，那得你何必如此的贵耳啊，珍贵你的耳朵哈 贵耳而见你的眼呢，而你太贬低你的眼睛啊，为什么那么你那么相信你的耳朵而不相信你的眼睛呢？就是啊，如此的贵耳啊而见你这的眼呢？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好像突然间自己，因为李翔也是学也是一位居士啊，所以他突然间感觉这个话一讲好像自己的六根就已经起差别了，在这个起差别他自己就有所醒悟感觉得到，所以李翔呢就很觉得很惭愧的，然后呢又开始就问，可师父我是来跟你问啊佛法要义的，你是不是告诉我啊佛法的要义是什么？李翔这一问呢，师父呢就跟他讲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呢、在青天水在瓶，什么是佛法要义？他说云在青天水在瓶里头，他指着青天就指着瓶子，云在青天水在瓶，这什么意思？他问佛法大义，但他却是告诉他云在青天水在瓶，佛法大义就讲这句话，这是什么？但是李翔呢竟然就因为这样而开悟了。各位，你开悟了没有呢？你来问佛，你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都听佛的法要，现在呢我们一起听到了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佛法要义，那李翔开悟了，我们没有开悟，这怎么回事呢？我们都以为佛法的要义大概是要叙述一个佛就是觉的意思，觉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醒察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通通讲完了以后，佛法距离你的自己的生活遥远得很，你只能够拿来答题，只能够拿来将来如果高考要考一个佛法这一科的话，那你只会答，但是你答完了以后还是距离佛法甚远。为什么？他只是告诉他，你只要抬头去看看眼睛所看到的云在青天，那件事情就是佛法大义，那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看过我们现在燃的香，这个香在这个地方袅袅而上，你看到没有？那就是佛法大义，眼睛张开能看，耳朵竖起来能听，张开嘴肚子饿的时候张开嘴巴能吃，困的时候能睡，那一件事情就是佛法大义。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整天在挑剔着这儿好吃那里不好吃，那完全心里面输掉了定，一会儿觉得这个不好，一会儿那个人不好，就是输掉了定。所以在这个公案里头，他能给我们讲的，他只是这么简单的说法，说你看看嘛，你如果在水在平，如果你现在是在华藏讲堂，你现在就在华藏讲堂，你是清清楚楚的体验着你自己在华藏讲堂这件事情就是佛法要义。你上了公共汽车，你真真实实的体验到你是在公共汽车间，就是佛法要义。过去呢，有几位诸山长老，我也请教过这种事情的。我说，真的，一个人只有打坐才能入定吗？他说，你听过谁？哪一部经上面讲的只有打坐才会入定呢？没错，你打坐是可以入定，但不见得你打坐入定。所以你注意看，所有的啊，尤其是《解深密经》里头有关于修止观的法门这个部分，他所讲的一定是这么说的：止这件事情是你的心止于你现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止，也就是那个时候你才能观，才能够发慧。这么说来还太抽象，应该这么说：你从楼下走路走到三楼讲堂来的时候，你每一步踏下去的时候，你都清清楚楚觉得这一步踏上去，这一步踏上去，这样走的时候，你如果用这种方式走到三楼来，那一段时间你一定进入定境。那个定，你还在走路，可是你却是进入定境。那么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保持着啊，你在工作你也保持着你的心全心的在这里工作，你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也很全心的停住在那个工作，其实你的心才是真正的止，那才是真正的定，你能定下来。所以定跟静是分不开的，定其实就是净土，就是禅定。所以禅静啊，不二的意思呢，并不是说禅的这个宗门跟这个静的教门这两个没有不同，这种说法是错的。静就是静，静的修法，禅就是禅，禅的修法。但是禅里头所修的就是要修静，静里头要修的也是那个静，都是那个自信净土的静，都是进入这个净土的静。当然法门上有些不同，不过他还是在修那个静的。那么李祥呢，听完了以后，还有他就后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那么他这么讲，来赞叹啊这一位一代的老和尚吧。他这么讲，他说：“念得身行向后行，啊，这个修炼得自己的身行向后啊，白鹤那个鹤，念得身行呢、啊，念得自己的身体的形状向后行，就表示说念得无量寿。”那种宽广的看到了一个无量的这个层面的这一位老和尚练得身形啊向鹤形，千株松下两寒金，那药山这个地方它是山上也很多的松树啊，那么它是比喻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两寒金，就千株松下两寒金是什么呢？两寒金呢，因为不二就是两寒经，不起分别，不产生对立，就是两寒经啊。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是啊，这个定跟慧是不二的，是两寒经啊。那么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自利与他利是不二的，一定是两寒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指的是指千株松下两寒经， 千株松下两含金，那千株松意思是种种的这些境界里头都在这个两含金里头。我来问道无余说，我来问道，我来问什么叫做佛法大要，问道无余说，没有说别的，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就在青天，水就在瓶。现在看看来，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啊，年轻人跑来，他说：“老师，你看我多么痛，我多么觉得很失望。你看，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已经到了二十几岁啦，啊，我当时也没有好好念书，我只有高职毕业。我现在想要读书也来不及，我现在想要好好的去努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去下手。”我觉得我人生觉得没有什么样可以开拓的一条路，郑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什么建议？那个现在坐在郑老师面前的这一个人，他就是高职毕业，不是只有高职毕业，他就是高职毕业，不是只有，是就是高职毕业。他现在还没有什么事业，以前也没有好好读过书的这个人，这个人具足一切，就要用这个人来生活，就要用这个人来成长，就是要用这个人去成为他自己的，他就是真正的安定，他的心就会安定。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水在瓶这件事情，不能看在云在青天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只小鸟，我想你是不可能用你的翅膀来走路的，你一定用飞的。如果你是游鱼的话，那呢，我想你应该活在水里面，而不应该说你什么东西地方都想活，你又要一会儿又想活在陆地上，一会儿又想再活在树上，一会儿又想在鸟上飞，那也是不可能的。云在天边，水在瓶，水不在青天，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人呢，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把握得住的时候，他的定，他的正定就没有问题。所佛法的大意就是，有了这个正定以后，现在当下要去生活的那些，通通都是他应该要生活的。而也只有在当下，他自己真正的虔诚的去念那一声佛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真的跟佛在一起。所以那个宗教的层面是好强好强的一面。我要给各位说，其实各位也是很幸，是很幸福的，不是也是很幸福，没有也字。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去看看一个病人，看看一个他已经到了啊要走的，我们去看看他。你说，郑老师去看看他。郑老师能不能给他做一点啊，有关于这个真正就去做人临终的一种关怀呢？他要走了，我们去给他做临终的关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你给他做关怀呢？办不到的，因为他从这一辈子这个生活当中，他就没有建立那个缘，你一看就知道没有办法。你讲这件事情，你不讲还好，你讲了反而产生了他心灵世界里头的不安，所以你还不如不说。但是要注意，一个人如果想在他的人生哈、要到终点的刹那之间，他还是能够明明白白的啊，在自己的草堂上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光明性。那一时之间有一点点啊，这个光照不及，那么你去给他做一点临终的关怀才大大有用，否则都很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平常，所以平常里头能够曾经起一念正定，念一声佛的，这一声佛抵得上你这样散漫的念，念几千声几万声，要好而且要强。那这件事情又会牵涉到正信的问题，信的问题。你不信，那么 你也不可能练。啊，你信的不坚，那你练起来也就自然松松垮垮的，所以你当然不会有这种直接的感应。一定的，你信的深，而且呢，你信的实，然后你只那一念，啊，那一念，就是对于你来讲，改变是很大很大的。我觉得普光明呢，就是从这个定出发去以后所看到的生命世界的哪一个光明，你看到哪一个什么东西是光明的，你自己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是光明的。哦，也许有人就给我举一个例子，他说，你说以前吧，那个有一位叫刘焕荣的，哦，有我们同修就这样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他为非作歹，到最后他现在在这个到监狱里头，然后最后他真的愿意悔改，而悔改的时候是真心的悔改，那个悔改，那过去的东西都不算了吗？我说，哎呀，你不要问这种事情，你问了这件事情就已经粗俗无比了。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佛法的事情，佛法的事情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这个人又问了，那这样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他做那么多坏事情，那最后他没有得到报应。我说，那你也未免心太狠了啊，他已经够惨了，那你现在非要这样不行。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人间的那个法，人间的法他应该承担还是要承担，他最后不是承担的吗？但是当然因果里头是有不灭因果的，因果的不灭它还是在的，并不是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它当那一刹那放下的时候已经不退转，它可以不退转，但它可以不灭因果，它还会再来对这个因果做一个交代的。但是它在那一刹那之间，它已经种下成佛的那个因子，所以不要用数来宝那种方式来看佛法，是这样就不公平啊！佛陀是用智慧、用平等性啊来解释我们人间的这个整个生命世界的精神世界的问题。那么这个光明的啥呢？我们讲的刚刚讲到说药山啊，这药山实在是很，这样一位禅师是很妙的。你看啊，你把它翻开来，虚云老和尚的脸谱啊，你再看看虚云老和尚的法会，你把它来讲，所有去问跟来请开示啊，或者来问法的，你看啊，虚云老和尚在他的对法里头所讲的，他是一个真正彻悟过的一位老和尚，所以他时时刻刻绽放了一种普光明的力量，一直到他已经都100多岁的人的一位老和尚了。你看，这个共产党这些士兵把他打得昏了过去，可是等到北京派人啊到了云居啊来调查的时候，他又跟他讲说，他们没有了，没有这些事情了，他们都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没有了。要派人告状的事情，也有弟子建议他，但是他都没有。你知道，他的心是很定的，所以是时时刻刻是普光明的。可是我们现代人不是，我们现代人都是教的，尽可能教的人跟人之间要尽量的计较，对不对？而且一点也不愿意原谅人家，是不是？哦，你看吧，我是偶尔有机会翻翻一些有关于哈这个妇女的啊的这种文章啊，鼓励妇女的文章啊，这个妇女的文章的鼓励里头，你觉得他们说鼓励的就是哈，女性你是一定要跟男人一样啊，完全平等的，甚至于那种语言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我要被一个女人的这样子的一种角色绑住呢？ 我心里面就想一想说，那你身为一个女人，你不被，你不承认这个女士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准备怎么办？那是不是我这个男人也不应该被男人这个角色，那么所以才有很多男生现在变成不男不女的样子呢？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这种话，讲起来好像很对啊，是不是，似乎是很对的，但是这种事情看起来很对的事情，确实造成很多的纷扰，是不是？可是呢，佛法就告诉你，你得弄清楚，云在青天，水在瓶，是不是？你今天啊是当老师的，你就当老师的那个，在那个地方。你今天你做人家父亲的，你就担任起父亲的角色；你做人家母亲，你就负起做母亲的角色。你说对不对？那东西本身就是啥呢？就是定。所以现在看来，定的这件事情是在生活里头呢。那好，这个有一天呢，这个药山呢，那就很妙了。这个药山很像虚云老和尚，我看他里头记录的东西，我很欣赏。药山也很非常的心仪虚云老和尚。哎，他这个有一天呢，他自己呢就是月明哈、星稀的时候，他自己到后山上去走一走，半夜自己去走一走。结果呢，他很高兴的就在山上大笑一声，听说这一笑，这一个笑声呢传30余里，大概夜深人静啊，山传了30余里啊，大概很多人都听到，说山上昨天晚上怎么有人笑一声那么大声呢、所以大家都问昨天晚上半夜谁在那山上笑那么一声，互相的问问问到最后说好像都从那边来的嘛。一问呢，原来是药山禅师昨天晚上在练高音笑了一声，笑了一声。那么这个李祥呢，他的这个也是儒生啊，他的文字很好的。那么为了赞美啊，这个这一位一代的这个一位这个长老，所以他就这个后来写了一首诗呢，来赞美这一位这么样生活的很惬意的啊，很惬意的这样子的一位佛门的一位高僧。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显得幽居啊，却也勤啊，显得幽居却也勤啊。那么显得幽居呢，是自己选一个非常啊，就在山上是一个幽居的哈、幽居，那么却也勤，终年无送也无迎。我一年呢、既不迎送谁啊，不送也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有时候呢自己跑到孤峰顶上。月下披云笑一声，在月底下披着云笑一声。但是他在以记述也在表达药山这一位禅师他的心灵世界里头啊，他的自己修行里的是原来是那么样子的平静，而这个平静本身他是相当光明的啊，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足足时时刻刻都绽放着光明的。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绽放光明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看到了电灯的光啦，或者是哎呀我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佛的佛像那个地方山里那个地方晚上那方面都发光啦，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一次我到普门寺啊，那个时候正好是显密法会一起做的时候，那很蛮多年前了、底下都听到说上面呢有佛光。我想想说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看过啊，用眼睛来看的佛光，所以也就很高兴，而且赶紧呢就赶快跑到楼顶上去啊，去看看到底今天做法会啊，殊胜因缘用眼睛看到的佛光啊，赶快跑去看一看啊。但是看一看以后我发觉那不算是佛光呢，云朵是有的，比较白比较亮一点的云朵是有的，但是后来呢大家一看，你看那不是吗？我一看那是一种探照灯的灯在里面照的。当然 万法唯心照了，你认为它是佛光，它就是佛光了。真正重要的佛光是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这个佛光？所以能佛光是一定是内照的啊，佛光不是要照给人家看的，而内照的人他自然而然在他的整个日常上就能够深得其中的啥呢。那么任何一位修行的高僧，他们呢在他们的开悟以后，在他们的正念以后，他们一定会有这种普光明啥呢，谁来谁接，在哪里活，在哪里是现成。所以这里面有五种法要，就是知无尽，他时时刻刻任何东西他都能够无尽的知。那么你这么讲的话就会问我，那照这么讲，如果知无尽的话，那当时药山禅师就应该发明原子弹才对。那不，你说这个是打仗用的不好，那药山禅师应该在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发现很多物理学的问题，天文学的问题，或者是说救人的问题，甚至于治疗我们种种病的问题，他应该是知无尽才对，智无尽才对啊。我要注意，智是永远无尽的，但无尽之点在哪里？你能够智无尽，但最后你能够智慧一直无尽下去的原因是在哪里？如果一个人能够生活在智无尽的时候，那个人一定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也就是说他所有的生活没有一样事情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那么照这么讲，如果我们的欲望不断的往后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是智无尽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我们觉得生活本来就很简单，我在周遭的这些东西能解决的时候，智无尽，我们能依人依事依时依地不同的去解决，去化导人，就在这个我周遭的这些人，那就是智无尽，那就是智无尽。如果你陷在一种自己的虚所里头，就不可能智无尽。我们活着啊，其实说真的，你要用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你要去解决的问题实在也不多，那我们为什么偏偏制造这么多问题？我们来想，我们是制造很多问题来解决的了啊，我们是制造很多问题来解决的。你看啊，一个人到了衰老的时候，把他送到医院去，医院就打点滴，是不是把他维持？如果急救的时候，那当然是需要，可是他已经不行了，还要打强心针把他维持着，对不对？那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植物人。那这个人本来啊，你现在发明了很多方法，打针的啦，用灌的啦，啊，最后他又活了好几十年，是不是？那好，你看起来这个问题还是在那个地方，只是换另外一种问题而已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医药不需要这么发达，但是我们人事实上是在制造蛮多的问题啊。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要求知，但求知这件事情哪有跟一定跟升学有关呢？啊，升学的学位为什么会跟会把它把我们变成求知这件喜悦的事情变成不喜悦呢？也是制造问题。但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没有？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治不是无尽，智是有尽的。我们简直是黔驴技穷啊！你看现在问哪一个人说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说每一位教育家，每一位这个学者，你找来说现在这样好了，你给我们拟一个办法来解决教育问题好了，没人有法度。所以智无尽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用我们现在这种观点来看了解那个智无尽的问题，应该讲说那是一种无尽智，而不是智无尽。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心无尽也是一样，它无边啊，以尽无边啊，故心无边，心无边故佛法无边。这个心尽的无边指的并不是无量一直下去，而是我们没有给自己设限的时候就叫做无边。几次都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的，在佛法里头讲边见这个问题， 并不是偏见。你有一个理论，两个理论的说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到底要不要安乐死，是要安乐死还是不要安乐死，那这里面呢就会产生这两个完全不同对立的两种理论。从理论上来看，安乐死这件做法是多么的不人道，然后或者是说它多么人道。那主张认为它是人道的，所以主张安乐死，主张认为人看起来是植物人了，但是他事实上他已经也不知道了，给他安乐死有什么不好。这两个理论就在那个地方永远变不出一个结论出来，那就叫做边界。可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活生生的一个个体的时候，你真的其实你也很清楚他应该他是一个什么，也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有好多人他都跟他的周遭的人这么讲，说万一我发生了这种问题，千万你不要给我送到医院里头去，在那个地方吊一个点滴，一直这样一滴滴上几年，拜托你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所以他就在他的遗嘱里头早就预立遗嘱，这件事情千万使不得，不行你就把我带回家去，带回家去顶多只有两三天他就解决了，他自己就走了。这三天里头给他念佛，这三天里头给他关怀，这三天里头那么要给他这个说法，所以他要走的时候把他走得很庄严。那你把他吊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一吊几年，一点也没有庄严。